建筑师呢，就是要走在黑暗的巷道里，但是你的眼前要有光吧。
在不断的妥协的过程当中，还要不断的去坚持您的信念的这种。
如果你不坚持，你就什么也不是了，你的这一生可能就无所谓了。所以肯定是要坚持的。
是，
建筑最有趣的地方是，它的历史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它不只是一个建筑师个人的建筑历史。
如果建筑仅仅是服务于商业或者仅仅服务于消费的话，那么未来如果这个城市饱和了会怎么办？
是，
如果建筑师没有一个相对同理心的人文的立场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决策可能就会带来一种灾难性的后果。建筑师其实最难的是，当你说服你的业主之前，首先第一步要说服你自己。我们用自己的理解去回应这个时代，技术思考人文等等这些东西，可能给出的结果它就能记录此时此刻的一些信息。我觉得这个是建筑师坚定的地方。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光鲜亮丽的职业，而是应该回归到这个职业或是在做的这件事情的根本。
少即是爱，少呢它只是一个方法，就是用少的方式去表达爱。可能爱我的体会就是对人的关怀吧，能够把我们对人的爱，对世界的爱，通过空间的方式传到那些能够和你发生关系的家庭，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延续，也是我们价值的一种体现。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ie 李倩玲，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Hello， 毛衣你好。
Hello，Hello Bessie。
Hey， 我们毛衣就是我谈设计这个系列的联合主持人。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一集想要谈的内容是跟我们所有的人息息相关的，就是建筑设计。因为我们每一天24小时，我觉得可能有超过20个以上的小时我们都在建筑物里头。要不就是自己的家，或者是要不就是办公室，或者是你要去餐厅吃饭，都在建筑里头。所以其实建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它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又对建筑很陌生，因为它是怎么设计的，它有哪些的细节，它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一位非常资深而且非常有行业分量的一位建筑设计师啊，叫孙大勇，他是 Panda China 的创始合伙人以及主持建筑师。 Hello 大勇你好。
大家好，我是大勇，孙大勇。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听友先简单介绍一下，要怎么样念书上学，最后才能够做到建筑设计师？
大家好，其实做建筑设计好像大家都觉得挺神秘的，但是这些年随着这个中国城市化发展，其实建筑开始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所以建筑师这个角色就好像面纱被撕开了，也不神秘了。然后对于成为一名建筑师，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有的人是科班一路一路学习，那也有人是自学成才，比如说像日本的安藤，大家都知道。
哦，真的啊？
对啊，
这可以自学成才，你不需要去读特殊的，像医学啊等等，不需要。
当然，它其实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专业的一些知识的，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学习。纯粹的建筑学实际上是在理工科里边。但是呢，像中央美院这种艺术院校，其实它也开建筑系，包括像英国的 UCL 啊 AA 啊等等这些偏创作型的，就是文科也可以学。因为建筑有两套系统，一套系统呢是巴黎美院的系统，就是过去你像达芬奇啊，像米开朗基罗，他们都是艺术家，所以以前为教会服务，为宫廷服务，他们就是负责画。包括中国我们古代造园子不都是那些画家在造吗？是吧？因为它更讲究意境，讲究生活氛围。但是到了现代之后呢，有了这些分工吧。因为古代的时候我们是匠人体系，所有技术层面的东西由工匠就帮你解决了。我们又有营造法式，有一套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那么现代的建筑呢，它开始细分，有结构、水电、暖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然后大学就开始细分。那么 90% 都是偏理工科的。我的经历呢，就是其实从小是喜欢画画，最早是想学艺术，但是后来怕学艺术养活不了自己。
还好你没有学艺术，因为现在 Midjourney 已经可以帮我们画了。
OK OK， 然后当时是想着，哎，没准学个设计，是不是还能养活自己？最后发现学设计养活自己更难。
好惨了。
对，你没发现这个是整个系列统一的一个主题，
统一的一个讯息。
是的，然后我 毕业之后来北京去了一个德国的外企，然后那时候正好08年以前吧，然后机会也很多，就一直工作了大概有一些年。
嗯，
然后后来我去美院，中央美院读了一个研究生，和我的导师就开始研究关于生态建筑方向的一些研究啊，一些课题。然后毕业之后呢，就开始独立创业。今年是我们的第十年。
哇、嗯、哦，恭喜
啊！谢谢谢谢，恭喜还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刚才你说那个戴勇进来说啊，好年轻啊，像一个大学生，都已经有十年的履历了。
对，差不多。从事这行应该也快二十年
啊，真的、啊。
今年我40，
真是看不出来。
建筑师比较晚熟，
对，
人家说六十岁才是建筑师的就是开始，所以我们现在还是 baby，、啊、还是婴儿期。
好羡慕啊！建筑设计师到底做什么？
建筑设计其实有技术层面的东西，
嗯，
直白来讲就是帮人盖房子，
嗯。
我们穿衣服，那有专门的服装师帮你服务、嗯、那我们想吃好东西，你可以去餐馆，有厨师帮你服务。那当我们想盖房子，那就是有建筑师帮你服务、
okay.
建筑师呢，如果打个比方，比较像电影产业里面的导演，
嗯，
就是他呢其实要协调很多结构、水暖电，包括各种层面的这种技术问题，那就像摄影、灯光、美术等等，可能要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认知和一个构想。
嗯
啊，那这个构想基于对城市的理解，对业主诉求的理解，对预算的理解，对时间的理解，包括对当下的技术和材料的理解，甚至要了解后期的使用和运营。
嗯，
所以综合来讲，这些东西呢，它有人文的一面，然后也有非常 technic 的一面。
嗯，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混杂、非常 mix 的这么一个职业。
嗯哼 ，OK， 您经常合作的出资方，好的是说，今天我要盖一个建筑。嗯，这个出资方您经常合作的就是开发商咯。
我们呢相对来讲这十年接触的业主还算是比较多元。
嗯，
因为本身我们的事务所的设计呢相对各种类型都会涉猎到。
嗯，
那比如说大型的工建呢会牵扯到和政府合作。那比如说一些大的开发项目会和地产商合作。那也有一些私人的项目就跟个人合作。
是。
去为他们服务都有的。
OK， 所以接触非常多元的项目，它都一定有一个，要不是政府，要不是出钱的那一方出来，希望您来帮他们做整个的建筑的设计，对吧？
嗯哼。
那它就像您讲的，建筑一定是在一个城市的某一角落，所以您会去研究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态，这附近的动线啦、居民的状况啊。
嗯。
但很多时候这一类的东西可能会跟出资方想要的东西是有冲突的，或者是说出资方来到这边，他可能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就我在这边我要盖一个东这样的东西，可是您研究出来的时候可能觉得我觉得盖那样的可能好一点，你经常会碰到这种碰撞？
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
嗯，
因为建筑呢它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多，那从出资方的角度，他有的时候首先他可能会考虑投资，我要花多少钱，
对，
那其次他可能会要考虑，尤其是地产类的项目，他要考虑销售，我要卖多少钱，
对，
那么从要花的钱跟要卖的钱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地产的开发商呢他会从市场经验做判断，比如说旁边，哎，这个楼盘卖了多少，花了多少，用了多长时间，做了什么风格，然后在上海卖的怎么样，在北京卖的怎么样，他有一些基于市场的反馈。
嗯，
那他通常会把这种信息给到建筑师作为一个前期的一个 reference。
嗯，
那么建筑师呢首先肯定是要和业主一起来创作一件作品，因为他跟艺术家不同的就是说实际上他还有一定的服务的特性。
嗯，
那就是不能违背这个市场规律，违背业主的这种完全相反的这种意愿。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认知上的这种不同。
嗯，
那比如说建筑它本身它还有一些艺术层面的东西。
对。
而且建筑师他本身也是一个结合了技术和艺术这么一个职业。
嗯，
所以他通常也会有很强的个性。如果没有个性的话，那这栋建筑可能就变成了很普通的一栋房子。他的作品也就没有了标志性。
嗯，
那对于有一些项目是适合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做军营，做战后的帐篷，或者震后的这种临时的救灾的这种产品，那就不要太多个性，就高效就可以。
嗯，
但是现在城市中其实需要有一些标识性，因为我们知道千城一面，
嗯，
广州是一个样子，北京是一个，上海，但你要大差不差，一张照片离得远一点感觉都差不多。
嗯，
那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建筑都是太相似了，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不同的建筑师为建筑赋予一定的个性。那么这个个性，它除了彰显建筑师自身的审美修养之外，那它也要基于城市自身的文化、
对，
气候、人文、历史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建筑师会给出一些从经济和市场之外的一些考量，给到业主做参照。
嗯，
有的会同意，有的会反对。那这个中间需要一些交流，包括建筑师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历史坐标系，
嗯，
所以他会有一个更宏观的一个 image 在他的世界里边。
嗯，
就是作为建筑师来讲，不仅仅是我个人，包括身边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甚至是上上下下的在从事建筑职业的很多建筑师，
嗯，
其实大家都是有一定的理想和追求的，才会选择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做建筑并不是很容易。那么大家为什么坚持做这件事情呢？那首先还是会对建筑本身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和想法。那么他会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哎，过去是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因为建筑它离不开这个时代的一些科技的成果，
嗯，
包括一些人文的积淀。那么每个建筑师就会找自己的锚点，给出一些自己的理解和定义。
嗯，
那像我们的话，一直坚持着就是做绿色和生态这个方向，因为我们始终觉得，就是说，如果建筑仅仅是服务于商业或者仅仅服务于消费的话，那么未来如果这个城市饱和了会怎么办？
嗯
啊，就是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更长远一点的这种长期主义？
对
啊，所以说，因此我们提出来了一个所谓的理念，叫 "Less is love"，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稍微节约一点，然后减少一点消耗，那么呢，为其他人、为其他生物多样性提供一些更多的机会，同时也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发展的空间。
嗯，
为环境、为自然，就是承担一份责任吧。
嗯，
因为建筑就是消耗太多了，
是。
如果建筑师没有一个相对同理心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的立场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决策可能就会带来一种灾难性的后果。
对，那少即是爱用在您的建筑设计上是什么意思？
首先少，其次是爱。少呢，它只是一个方法，就是用少的方式去表达爱。那么在少的这个理念中，其实中国人对少的理解又很多，比如说道家讲少则得，做多则祸，那么佛家就讲什么空，所以归根到底就是少到极致就是无了嘛。
嗯，
那东方人是比较能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意境的，就像禅宗一样，什么都没有，但其实你就什么都有。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自我的一种修行吧。那么爱的话，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懂爱，但是努力的去体会吧。嗯，因为如果用在建筑中的话，打个比方，我们18年在鸟巢参加 House Vision 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小的小亭子，
做的那个，
对，和 Mini 合作的。那做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房子，但是我们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考虑到在这个房子过去和未来将使用它的人的一些情感的东西，比如说，假如是一个80后或者70后来到这里边，那可能看到那个秋千，就会想到小的时候我们在胡同里边荡秋千的那种场景。那么比如说它那个顶上我们挖了很多小洞，像我们在之前工作室在四合院里边，在那个胡同里边就被那个墙都围得死死的，但是通过那个你就能眺望到墙外的风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哎，又好像又能调动起一些你的这种小小小的兴趣点。包括那里边我们用了一些金色，他们也问为什么，其实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我们能看到那个夕阳晒在故宫的那个额方上的那些彩画，
嗯，
鎏金彩画，你就感觉那些古建就像戴了个金项链一样，就很美。所以这种颜色只有北京有，所以这个房子在北京我们就用了金色来表达这种。
嗯，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爱的表达。
嗯，
可能爱我的体会就是对人的关怀吧。
嗯，所以绿色建筑是您在一开始在组建您自己的公司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还是说这是不断的经过非常多的项目的这种打磨啊，对自己的一些反省等等的去找出来这样的一个？
我刚才提到，就是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在外企我工作了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做了好多商业上比较成功的项目， 当时很多项目我们做的就是追求一种特别华丽特别漂亮特别抓眼球的这样一些效果。尤其有我记得有一次我设计过一个酒店改造，它原来是个走廊，是很幽暗的，我就觉得哎，应该把那面墙打破掉，迎着东侧能看到日出，应该是很美的。然后当时就把那面墙打掉，做成了一个玻璃幕墙，设计的当然很复杂，花了很大的成本去建的。然后当整个酒店运营了一年多之后，我回去再去看的时候，运营方就告诉我说，这面墙打开之后确实很漂亮，但是每年要多消耗好多这个空调的费用，就是带来了运营成本的增加。这个事情对我当时触动还挺大的。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只是从美的角度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照片。但是如果是从代价和责任的角度来讲，这个难道真的是最佳的方案吗？我当时有过这个困惑。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再去寻找一些就新的可能性，然后就去美院去读研究生了。在读研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就是未来二十年未来五十年我们的建筑会怎么样，就我们这代人要做什么样的建筑。当时遇到我的导师，他就研究生态学方向，当时他推荐了我一本书叫设计结合自然，美国的麦克哈格写的，当时对我影响蛮大的。他就讲，如果是我们在一个自然环境中修一条铁路，修一条公路，设计师为了好看可以画非常漂亮的曲线，但是呢这条路修完之后有可能会破坏掉所有这些生物迁徙的路径啊，影响很多自然生物它生活的习惯。所以他提倡一种方法，就是你要调研各种路径，最后呢把它叠加起来，寻找最佳的一条方式。这不一定是最美的，但它一定是最适合的。所以这种观点就是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好像打动了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能让我相信的。然后毕业之后又回到商业公司和设计院去画图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这样的想法在现实中还是比较难，所以最后就决定那就自己做 studio， 然后坚持自己来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一直在做。
但是如果当时您觉得很难，然后自己出来做会不会更难？也就是说社会 ready 了吗？说社会准备好了吗？就是要接受这样子的。
这个问题我当年做的毕业创作那年在美院拿了一个一等奖，然后我就带着这个作品去请教我一个老师，也是一个70多岁的老先生。他看完之后他就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呢？就可能社会和时代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你这样的想法。但是当时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无知者无畏吧，就选择就坚持做下来了。
但是公司现在还活着，就代表其实这条路是可以活下来的。
这十年下来我其实就秉持一个原则，就可以不赚钱，但只要我每年还活着，就说明这件就算赚了。就是等到第十年，等到第二十年，这件事情能够发酵有一定的实现的机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坚持就是有意义的。
是，您觉得建筑师事务所就像您一样，您是有一个坚持，如果你要找我合作，要找我设计，这个是我一定会带进来的这个条件跟元素嘛？那有一些建筑师事务所，它可能就是我各种项目我都可以做，它并没有那么鲜明的标示或者是旗帜或者是个性。哪一种你觉得在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是比较理想的一种？
或者活得更好？
我觉得活得好与不好，有的时候是要把时间拉很长来看，对不对？
是的，我觉得这两者它不是硬币的 AB 面，它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 between 的过程中在生存。比如说我们也不可能说是不吃饭去每天空喊这些理念，但是呢在我们实践过程中呢其实有一个策略，我觉得这些年就也是让我们活下来了，然后也一直在坚持在做想做的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理念，就像柏拉图说的，这个理念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但是这个理念的落地其实有不同的方式方法。那么比如说来了一个大的规划，我可以传递这样的理念，因为我们尝试用很多模块化的方式去搭建，就是快速可控，然后又可以重复利用，又可以生长，等等等等，它就比较符合我们这套绿色的这种价值观。一个规划来的时候，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规划的问题，但如果是一个小小的咖啡厅，或者只是设计一个书架，我也可以用这样的理念去设计一个家具。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好多共享办公和咖啡厅有那个架子，然后放绿萝放盒子的那个，那就是我们最早做的一个原型。
嗯，
其实它最早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城市规划，嗯，但是后来把这个缩小尺度变成了一件家具。所以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自己的价值观之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无限的放大和缩小，
嗯，
所以它能适应不同的项目类型。
嗯，
对，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种生存之道吧。
嗯，
明白。那建筑设计就是从被引进来开始跟不管是开发商政府讨论，一直到这个项目完成对公众开放，不管它是卖或者是说可能是一个没有博物馆，这个中间的时间其实是不短的一个时间。
嗯哼，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像建筑师事务所在一个项目上耗时这么多时间，它是这一段时间你都会有收入，还是说它是分好几个阶段付费用给到你的建筑师事务所，所以你在这个中间还是要做很多很多其他的项目来去做填补，这模式是？
对，这个其实牵扯到就是建筑事务所的运营方式，这个也是建筑事务所不太赚钱的原因之一。
嗯，
就是周期太长。
嗯，
因为一个房子从报批拿地一直到最后方案通过到施工图到进场施工再到最后完工开业装修然后最后运营，少说三年，多则十年，都有。
对，
所以说这十年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东西在变，但是你的服务不能变。所以就像您刚才讲的，就一个事情它可能会分几个阶段付您几笔款，但是当这笔款比如说很快，因为现在北京上海成本也很高，你很快就消耗掉了。但是中间如果出现空档的时候，你就要一直有人维持着去服务。
对，包括你的人员的配置也要匹配项目，就你大项目比如十年你都得有这个资源得准备着，都是费用。所以其实这个你说的很对，那个周期确实一个挑战。
所以就即使说一个很大的项目很大的一个合同额，但是你要跟他整个投入的人力和时间周期比较起来的，其实摊到最后的利润上并不是很多。
嗯，
所以这个就是建筑是一个成正比的这么样一个方式。所以真正要赚钱就是不要去做建筑。
我感觉现在可以把节目收起来。但是你还是继续做，所以代表那个热情不减。所以刚才我们讲每一个项目时长都很长，一个是收入怎么去维系嘛，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你这个时长里面你怎么保持你对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这种热情跟初衷，而不会因为时间的拖累让你觉得，哦，天哪，这原来三年的现在变五年，现在变十年，已经不想做这个项目了。你怎么把这个热情跟初衷一直在维系啊？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其实我是偏创作型的人。
嗯，
就是在一个方案或一个项目启动前期，我现在甚至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甚至舍不得下笔。
嗯，
就是不到最想动的时候就尽量让它在这多酝酿一会儿，就好像就像酒似的就多藏一藏，多藏一年它就多一点浓郁的这个味道，就是想法也是这样，概念也是，在你自己的身体大脑里边就是多酝酿一下。然后呢，其实建筑师最难的倒不是说技术层面的那些东西，其实最难的是如何让一个 idea 去 convince 你。或者是其实首先当你说服你的业主之前，首先第一步要说服你自己、那么这个想法能够打动你自己，那就是需要一点机缘，也需要一点这个不灵不灵的这种上帝来敲门的这种机会。
对对对对，
真的。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会不着急的主观的下笔去想这件事情，而是等着他来找你。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感觉在这些年创作过程中就总是有这样的时刻。
总是上帝来敲门。
对，就是想法找到你，而不是你自己要编要创要写这个东西。所以当那个东西找到你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就会哇塞一下，就会很兴奋，就那个嗨点可能就是你坚持做这件事情的原动力。就在别的事就跟你喝酒喝大了是一样的。就是那个点能让你自己很陶醉。如果是这个项目很幸运你找到了这样一个点的时候，这个事情没问题了。坚持十年也没问题。
所以那个感动是可以感动这么久的，你的意思是？
是可以，就是你自己的心里面是知道这个方向和这个对与错。这个标准是在自己内心的，包括一个项目反复在改，出现不同问题，但是你永远有一个点是这个点就控制你知道到哪里是 OK 的。
但是你们的项目比如说因为你建筑特别是技术层面很多是跟新的科技一个城市的演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特别在中国这样的环境是变得太快了那你怎么应对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你要有前瞻性的预判所以我坚持十年就十年前的想法现在拿出来它依然还是新鲜的
嗯，
而且再过十年拿出来如果真能盖出来它依然是能够改变和影响人们这个环境和生活的我觉得这个是建筑师坚定的地方
嗯，
就是这可能也是这种创作型的事务所和商业事务所最大的区别所在
嗯，
就是商业是不断在迭代在流行在淘汰三年就翻新了但是就像我们现在看毕加索的画
嗯，
看莫奈的画梵高的你觉得他过时了吗
对毕加索在刚出来的时候还没人喜欢呢都在批评他那个画那什么画
而且比如说卢浮宫
嗯，对的
那个金字塔我们到现在也依然觉得很经典
对
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建筑的魅力就是人家说建筑是石头写的史书嘛
嗯，
那么用建筑记录历史的人应该也是要有一个历史观吧
嗯，
对所以您刚刚讲到两种不同形态的建筑师事务所创作型以及商业型您的是属于创作型
我们是属于结合型否则就活不了十年
综合型对集合型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是创作型的事务所和商业型事务所也不矛盾我们创作的目的是什么其实除了说要写历史之外那其实我们也要服务于当下和眼前的生活、
嗯、
服务于现在的人
嗯，
那就是说商业的设计师事务所呢可能主要是服务那它可能缺少一些历史观
嗯，
或者那个东西优先级不是在最上面那可能创作型事务所呢会把这个放在稍微优先于商业这个目的但也不是它就不商业
嗯，
那我们可能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把你的这种创作创意更好的去融入到当下的生活去服务于当下的人
嗯，
让大家受惠于你创造的环境否则的话那不就是变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一张画了它就失去了建筑的本体的价值了
对对对对
您刚才有说到那个法国文学家雨果他的那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历史所以您所参与的每一个建筑的项目您也在用这个建筑在讲一个故事在讲一个历史对吧
嗯，其实历史就是当下嘛就是我们能把今天的故事讲好其实它就变成了历史的一个标点、
嗯、
一个符号
对、
我们应该这代人也不是像文艺复兴或者古典大师那样有那么大的宏大的英雄主义的历史观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或者现在的时代它就是一个扁平或者云之化、
嗯、
那我们每个人也都不想当英雄但我们都想当自己
嗯，
所以说我们就把自己做好做自己想做的我们用自己的理解去回应这个时代的技术、
嗯、
思考人文等等这些东西可能给出的结果它就能记录这个此时此刻的一些信息
但每一个项目它所记录的此时此刻的你想要传递的信息故事或者是想要讲的历史并不一定在当下就能够立刻被大家接受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罗浮宫贝聿铭的那个金字塔
嗯，
我还记得当时的设计稿一出来的时候哇那简直是
被骂的
但是我也很佩服罗浮宫坚持了他的这个设计图然后把这个金字塔盖起来这么多年之后大家对他的意见是正面的了
嗯
所以您有没有碰过类似像这样的经验、
嗯、首先我觉得这个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嗯，
就是建筑师有这个条件和机会在用那么巨大的一个东西在城市里边去写作那你要承受更多的人的这种声音也是应该的
嗯，
心脏要很大对不
对
对
要有一个大心脏、嗯、我们还是比较年轻但是确实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们曾经在海口做了一个隧道
在那个贝壳的
对就是我们创作的时候都会感觉是哎呀很优美的一个贝壳包括它还有功能性就是为了解决那个光缓缓的过渡、
嗯、
那传统呢大家就是在上面挖点百叶呀做这种隔山那我们就借鉴传统中国建筑那个大屋顶它就微微的翘起来、
嗯、
那个光就由明到暗就自然过渡下去了整体也很优雅创作的时候都很好然后等到落地的时候呢 市民回馈的声音其实就各种声音都有，
嗯，
有的呢就是隔壁，比如说23楼某个阿姨给市长打电话说，那个白色我做菜的时候它晃到我的眼睛了
OK
然后我们就马上要告诉那能不能具体一下它的方位，我们看能不能在那个地方稍微处理一下，贴一个磨砂膜或怎么样就是你还是要回应这样的声音。但当时我确实也是通过这件事情意识到了，就是说当你在城市里面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的，
嗯，
你要关怀到这些人，
对，毕竟城市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嘛。
是的，
这包括我觉得建筑其实很多造型是一方面，但是比如说那个光线，
嗯，
很多时候你要服务业主，你可能是啊，你要尽量的放大你能获取的一些光线，但是你会影响到周边的环境，
嗯，
或者突然间规划在你前面有盖的一栋楼，
嗯，
所以我觉得这建筑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你刚才说在写作，在城市，但是一个写作的作品，别人也一起跟你写，
嗯，
而是不停的在更新，看的人也在更新，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在跟一个城市的互动的一个过程，一个城市是一个有机不同的在更新，在迭代，
嗯
嗯，不同的规划，不同的使用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你看一个城市的关系，它的历史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它不只是一个建筑师个人的一个建筑历史，对。
嗯，
所以如果像你们接一个项目，您的团队会先做哪一些的功课？
首先一点就是本人肯定是要到现场，我觉得现场的一草一木，包括它的气候湿度，包括周围整个远景近景这些东西，你很多想法可能就是在现场那个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嗯，
我觉得这也是做建筑师幸福的地方，就是好像你像是一个古代的那种巫师一样，在那里自己可以和大地和天空对话
但一般都是一片烂地，因为都是个地方
哎，这个就是最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当别人看到是个牛棚和猪圈的时候，但在你的眼中看中已经是一个 five star hotel 然后在整个的过程中所有人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只有你知道，哎，这个灯点开，那个灯点开，一点点揭秘，
那下次你喝的酒也给我请我喝，我也想那个迷幻一下看看到底
OK 没问题，好像前两天我俩就刚喝我那天就找到那种感觉了，
是吗？在出租车上感觉，
对对对，
我看到一个
这个要改这个要炸掉对，然后通过现场的这种气息，我觉得是会给你很多这种新鲜感，然后包括你的灵感也会从此刻开始酝酿。那其次呢还是要做一些调研，因为有一些历史性的东西它是你表面上看不到的，那你可能团队就要做一些深层的文化调研，历史的一些信息的搜集整理，包括甚至有的时候要做一些问卷调查，比如说要和周围的人啊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比如说我们在珠海前年设计了一个展览馆，
嗯，
当地的那个名字就叫十里连江，所以它连就是它的特色，
嗯，
所以我们到了当地之后，哎，就看到都是水，都是荷叶，都是莲花。然后走到周围的巷子里面，看村民的家里面都是挂着很多什么莲蓬啊，
嗯，
包括有很多以前在那个打鱼用的竹篓啊等等这些，就是跟那个东西是很密切的那种生活。所以最后回来，我们设计了一个建筑，就是一个巨大的莲叶，
嗯，
因为我们在现场走的时候，跟着甲方就在那个荷塘里边去溜达去看。然后突然之间就是那个露水，一汪水，因为刚下过雨，在那个荷叶上，就是荷叶就来回摆动，一摆动哗，那个水就躺在下面的一个荷叶，好像那一瞬间一下就把你就打动了，
嗯，
因为我们可能在城市里就在这种鸽子笼里面生活，
对，
工作，我
盒子里头，
对，我办公室也是这样，所以我每天好像就看到水都是有塑料瓶包着的，但是你突然间看到一个自然的荷叶在那像跳舞一样，
水是有形状的了，
然后我就感觉好像其实人在建筑上也像这个水一样在流动，
嗯，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像荷叶一样的屋顶，然后那个屋顶人是有台阶，是可以在上面走上去，然后从室内上到上面，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坐在那里面看一点小电影啊，然后做一些户外的小表演呀，就这种现场的东西它就会反馈给你，这些你对当地的了解呀、调研呀这些东西，又会让你的设计可能更有针对性，
对。
所以这些工作有可能就是我们做一个项目最开始 要做的一些准备。
建筑师永远是被理性耽误的艺术家，就我其实一直都特别是我妈妈特别想我当建筑师，但我数学不行嘛，就我说那个就结构那些绝对是不可能。但是你能看出来其实建筑师很多都会有浪漫的一面，但是呢永远是要跟现实的逻辑跟理工来去妥协还有配合。
嗯哼，
我个人感觉代表我个人观点哈，建筑师呢客观来讲对数字不需要太敏感，它有点像艺术家，就是说每个艺术家自己的经历不同，你就会创作出来有很强你个人符号的一种创作方法。
嗯，
其实归根到底不是风格而是方法。
嗯，
然后你偏艺术家的方式你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你偏数学偏理性有理性的方法。
嗯，
那每一种方法都有各自的长处，然后他就创造了五彩斑斓的这种建筑的面貌。
嗯，
所以不存在说哪一个是对的是错的，哪一个是好的是坏的。
嗯，
只要你做好了哪一个都很棒。
嗯，
但是尤其像对我们来讲啊，我们看一个建筑外显的就是它这个建筑的这个整个的风貌嘛。一般人我不会去说哦它这个屋顶的这个斜的这个角度一定要多少呀，有利于排水，或者是冬天像北方会下雪，这个雪积到屋顶上沉重的这个重量。
嗯，
所以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的这种冲击好像是比较偏艺术的这一部分，但艺术又非常难去所谓的用后天的方式去培养的。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建筑师他可能你说传统的美感或者是美学其实他倒没有的，但他的结构他的逻辑性他的那种方法像你说的就很说服你，可能他的一些比例他一些结构会做得很完美。
嗯，
那种也是一种美感，这未必只是那种有很有形状很有大家会理解是艺术的那种表达也可以很美。
嗯，
这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一些老的厂房会觉得啊，那种其实也一种美，其实它传统来说不算美，但它可能就是那个尺度它某一种方法啊，它原来它的屋顶这样解决的或者它排缝这样解决，你会觉得啊，那个方法很吸引我或者是某一种年代的一种情感。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听听大勇怎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美，就一种方法也是美。
嗯，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艺术也在进步啊。
嗯，
美的理解也在变化呀。就像从杜尚之后，艺术就已经不再是那个古典的传统的艺术了。
嗯，
一切都可以是艺术。
对对对。
那么建筑也是这样。
嗯，
就古典的建筑它是有对称，有各种比例尺度。
嗯，
那么到了现代建筑其实这些美的规则也在变化也在打破呀。
嗯，
包括现在开始互联网化虚拟化，其实美就是没有标准。
嗯，
所以说建筑如果是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作为这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的话，它和音乐和戏剧和电影和雕塑绘画纯艺术它都是平行的在向前不断演化和推进。
嗯，
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用古典的美的标准去衡量我们当下的建筑，所以不存在说是谁看得懂建筑的美谁看不懂建筑的美，我觉得这个是悖论。
嗯，
就像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
嗯，
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和看法，这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最大的突破嘛。当代艺术就是拒绝解读拒绝解释，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的解读，你解读就是对的。
嗯，
那你刚才说到比如说你会去一个项目的现场来去感受它，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气场或者怎么样，但你觉得建筑也是这样的一种，就你盖完之后你会感受那个气场到底对还是不对，符合这个地方吗？
嗯，
这个是不是也是美的一种判断，是它的一个你在空间里面的感觉其实就比它的外观或者形象更重要的。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在学建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比较喜欢用身体去吸收一些这种能量场或力量场。
嗯，
打个比方，我那时候在柏林，我就特别喜欢当时扎哈的一个项目，比如说他那个 Phenomen Center。
嗯，
然后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就在那个建筑前面，我整整待了一天。从早上去，我就围着它转。然后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我就坐在不同的位置去看这个东西，因为我就感觉它像是一个外太空的来的东西。
嗯，
就不像是一个人造的东西，
它像一个 UFO 降落在这里然后就走了嘛。
是的。
嗯，
所以它那个东西就是在释放一种信息，一种你说暗物质也好，所以说我感觉那些东西就是在不断的在冲击你的身体。
嗯，
可能你的语言和眼睛也没办法消化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给了你那么强的那种异星文化的那种感觉。但是 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哎，就让它慢慢的，其实用你的身体去消化它。
嗯。
然后我发现，在后来我们的很多创作里面，好像我下意识里面喜欢做一些就不稳定的东西。
嗯。
就是那种，好像就不喜欢四平八稳的桌子，总要把一条腿干掉。
撒哈上身。
会的会，因为可能就是下意识里，就是说我们这代人在社会中的一种不安全感，或者一种这种飘零感。它就会形成你对世界的一种认知和体会。
嗯，
当你有条件输出的时候，你传递出来也是这种信息。
嗯，
有一次我去北大，和那个朱清生老师交流，他看了我们好多作品，说第一个反应，他说：“哎，你的东西都挺不稳定的。”
嗯，
他确实被他就是捕捉到了这个气息。
嗯，
比如说去年我们做了个项目在鄂尔多斯，就是在一个草原上，当时委托我们说要做一个类似于小图书馆。你在那里可以看书，可以看星星，
哦，那挺好的，
还可以吃烤全羊和撸串，还可以喝酒，
喝白酒。
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地势很高，就像是一个很大的土坡。然后那个到了内蒙，你就看到那个天就是无边无际的，就没有任何参照物，特别。然后当时你就感觉那个在那个地方就一定感觉像是一个陨石或一个外太空一块东西砸在那里，砸了一个坑一样，杵在那里，好像那个感觉就很直观，
嗯。
然后回来之后就用不同的方式想表达这种感觉，
嗯，
最后我们就搞了一块真的就像是一个大石头砸在那个地上是这样，就这种它就是一种能量或一种气场传递给你的信息。然后所以当我们创作有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在不停的去找那个感觉，首先你要找到了，然后就是用什么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那个就可能要不同的试。然后有的时候你也需要时间，
嗯，
三天可能哎是这样的，六天是那样的，一个月是那样。所以说我有个习惯，就是有一个笔记本，就从开始每天不停的想法就画。所以当你一个项目完成，比如说三个月，你往回翻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最后的那个结果上，隐隐约约你第一天的某一笔就会在那里面留下一些痕迹。
嗯，
但它最后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不断在迭代迭代叠加，最后那个东西。所以你发现在当你第一天开始的时候，有些东西上帝已经给了你暗示了。
嗯，他们有我忘记谁说的那个事情，他说其实 ideas 就是那个想法好像那种野鬼，知道吗，就飘来飘去的。
嗯，
其实 idea 是存在的，但你怎么接收是一个能量，跟是一种技术。
其实你要客观来讲，就像无线电无时不在，我们有一个同样调频的收音机就可以把这个信息接下来，就是这样。
嗯，
想法也是，概念也是，其实它跟那个现在什么量子也很，所以建筑师也好，艺术家，我觉得最需要训练的其实是敏感。
嗯
嗯，
就是你能捕捉到这些信息。所以我刚才打比方，就是像巫师一样，就可能真的就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接纳一些信息，
嗯，就收音机，
灵感收音机。
对，
当您的设计非常的就感动人或壮观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它这个建筑本身会变成一个艺术品，就像我们讲扎哈就有很多的建筑的设计是这样，包括其实北京有很多这类的建筑，嗯，所以从您的角度，您也是非常的希望您的每一件作品它到最后它有一个艺术品的这样的一个升华，是吗？因为它会一直很久，哎，
嗯，就陪伴有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情感的慰藉。那作为建筑师，如果说我们能通过一个房子去陪伴一些人成长，从年轻到变老，我觉得这也是很幸福的事情。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人文关怀，能够把我们对人的爱，对世界的爱，去通过空间的方式传到每一个家庭，传到那些能够和你发生关系的家庭，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延续，也是我们价值的一种体现。
嗯哼，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我希不希望它有很强的我的符号呢？客观来讲我是希望的。
嗯，
因为我不希望我是所有人可以被替代的一个人。那样的话为什么我要活过呢？
嗯，
就是因为我能做到更细致的关怀，我能带着他去感受我的世界。
嗯，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分享。我觉得这种分享能够给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带来一些额外的这种小快乐的话，那可能就是建筑师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嗯
嗯，所以说我是相对来讲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小英雄的情节。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人就是从一个有我到无我的一个状态，有可能60岁当我们真正开始 成为建筑师的时候，那时候没准就都放下这些了。
其实很多建筑师真的是五六十岁才上那种另外一个阶级 的轨道。
所以贝聿铭的后面的那几十年是一个无我的状态。
贝老就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
对，
不敢妄加。
哇，这么沉，这么尊重。
但是有一点，我是特别，前两天我好像发了个朋友圈，就是看到他的那个小视频。我唯一感觉就是贝老传递的信息就是温暖。我记得我在柏林的时候去看过贝老做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博物馆。因为那个城市，柏林那个城市气候，就是气候也好或怎么样，它那个有点阴阴的感觉。
阴阴凉凉，老下雨的。
对。然后它又是好多那个纪念品都是看着就很压抑。但是贝老设计的那个美术馆呢，他喜欢用冻石嘛，迷迷的。然后那个中庭光特别足，我在那里边参观完，就是也是喜欢用身体去吸收能量，我就躺在他那个椅子上，就晒那个太阳，躺两个小时，啊，就感觉好暖啊。就在那个城市里边，一个东方人用东方人的世界观为那个城市带来了一丝温暖。尤其是犹太人博物馆，这个又是一个很沉重的历史命题，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就是一种不同的背景的建筑师。能创造出不同的这种体验。
你应该做个系列是大勇到处躺。
还有一个我告诉你，那个跟贝老同样的另外一个犹太人的那个纪念馆就是艾斯曼做的嘛。他不就在那 Daisy Bank 前面一大片像坟场一样，
对对对，
起起伏伏都是灰色的水泥块。然后他那每一个块其实正好就是我们一个人躺下的尺寸。然后晚上我真的就躺在那个上面感受一下人躺下会是什么样。
好阴暗的这个事儿。
对。所以你能看到就同样的主题，同样的功能诉求，但是不同的人文，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就会完全表达出不同的建筑的特点和风格，传递出不同的信息。一个是死亡，一个是希望。
对。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勇真的是一个很爱想这件东西的人，因为你说建筑业很多人真的是当它是一个很功能性的，不就是盖房子吗？但其实它包含了很多东西，它也包括平面，它也包括那个结构，也包括艺术的那种表达。我真的觉得它会是一个很会影响到人的情绪，影响到人的那种使用习惯的一种媒介。所以真的是一个，就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建筑多美，到最后都是一个小盒子。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中国非常多的城市都陆陆续续都在做城市更新的项目嘛，所以比如说几百年之后的人，他再回来看北京，再回来看上海，因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尝试，所以他不一定会看出一个这个时代的固定的风格。但比如说，如果你到英国去。一般普通的人他会告诉你，哦，那栋房子这个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那个时候的风格，这个房子是乔治几世的国王的，那个是杜铎王朝的，就是他可以从建筑物的那个风格非常清楚的去看到几百年前。所以我们在几百年之后，他会不会看得到21世纪初的这几十年我们的这个建筑的一个一致的风格？
会啊。那大剧院难道到时候要拆了吗？应该也不会，鸟巢也不会把它扒掉。我觉得这么来讲这件事情，就是历史这个世界的这个格局，它也是在不断的在更替。从最早的中心，从伦敦，最后到纽约，最后慢慢又开始到，比如说到北京，到中国，那就是。它代表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可能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面貌就代表了当下的这个时代。可能再过100年，那想看21世纪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北京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中国是最有代表性的。
对。
那我们想看文艺复兴，那就像威尼斯，意大利是最有代表性的。那看新古典，看巴黎，
对，
就是最有代表的。它代表了这个更宏观的一个历史节点。我觉得
想想就城市化的那个进程，在中国是这40年是最快的速度来把那么多人去变成城市的居民。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历史性的一个东西。你别说它那个城市规划建设，那个建筑的风格怎么样，但它真的做到这个事情。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历史
必经的一个过程。
对，你不能都是做作品，还有 我觉得出来它有它的功能吧。
是，
就是如果每栋建筑都是作品，那也挺可怕的。就像每天吃饭都要搞一个满汉，都要搞一个这个花边，这饭吃的也挺累的。对，
我想跟你聊一聊，您有一个，我不是不知道这个叫不叫系列，还是说这是您一个新的一个诉求的风格，叫仿生，就模仿的仿，生命的生，仿生。我看到您的有一个公开的，就好像是视频还是什么，上面讲，您认为建筑是人类的第三层皮肤，它是连接生命与外在的媒介。比如说您的几个作品，比如说这个鸿鲲美术馆，您是用洞穴，它的主要的这个风格，然后紫薇酒店是巢穴。然后上海崇明岛会，你想去看看，是田野住宅。所以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第一个，您这仿生是怎么发生出来的，然后您的诉求。
仿生这个课题其实就是我在美院研究生毕业的论文的题目。当时刚才提到，就是说受我导师的启发，对生态对自然比较感兴趣，但是最后呢就是想怎么跟设计结合。那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有点太骄傲了，就都觉得我们是最厉害的，最伟大的，什么都搞得定，但最后你发现好多事情我们搞不定。但是还有就很多事情，其实大自然几千几亿年进化下来早就有答案了，只是我们不去了解而已。包括盖房子这件事情，人类也不是最早盖房子的人，那个织布鸟，他们编的那个小鸟巢，蜜蜂，
蚂蚁，
对，你像白蚁的那个洞穴，如果等比放大，它比我们现在最高的摩天楼迪拜的那个800多米还要高。
哇！
所以说就是发现很多的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是用自己拍脑袋，其实你可以回到自然中去找相同的这种逻辑。比如说堵车，我们外面这个三环堵得要死，但就刚才说的白蚁的蚁穴，那数以万只的蚂蚁在那个很狭小的通道里是毫不堵车的，它是非常顺畅的。
可以让蚂蚁帮跟我们这个北京市政府打个电话。
对，
献一下策可以吗？
所以他们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就会借鉴这种，比如说这种路径，包括像欧洲他们大学里面用那种就那种生物微生物，它通过培养皿让它去寻找最小的那种路径，才是最节约的。所以这些方法其实就是帮助人类来解决问题。所以当时我做那个毕业创作的时候，就是想在湿地里边造一栋建筑。那么前提首先就不想打扰那里边的生物，另外呢也不想破坏那里边的一个循环系统，同时呢也不想一劳永逸到那儿就不走了，就把这个领地就侵占了，因为它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当时我就想了一个方案，就是说用周边的芦苇，然后去做一个可以漂浮的一个小建筑，它呢可以拉过来，然后水涨水落，它就可以呼应这个变化。然后同时呢，这个小岛屿呢，它人可以在里边用，然后鸟类可以在外面用，所以就是人和自然和生物是可以共生在一起的。所以我当时的那个论文的方向就是说仿生营造，其实它不是仿生造型，就是说只是为了去追求一个外形的相似，它更多的是说用一种自然的这种生物链的这样一个闭环系统性的一个思考，去创造这样的一种建筑和人和周围环境和谐共生的这样一种关系，同时要关照到其他的生命。也是因为这个前提，然后慢慢的开始对仿生就是对生命要有一些体会嘛，然后就不断的去了解一些和生命相关的事儿，比如说伯格森的生命哲学，他又讲生命是连续不断的绵延，就是其实我们生命就像水流一样，它没有中间某一个片段是说可以终止的，它就是一直在流淌。所以当我们做鸿鲲美术馆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变成了一种形式语言，就那个拱形是不间断的，是不停的在流动，起伏上下，所以就把一个古典的元素用一种现代的方式转移出来。包括后来我们提出少即是爱，谈到生命就是你离不开爱，就如果没有这个大爱也好小爱也好，我就没有爱的话，生命就是就像没有被点燃的蜡烛一样，它也是会很枯萎的。所以这些年对这种情感可能更多的有一些体会和关注，而且它和我们自己的年纪越来关系越密切。比如说30多岁的时候根本也不懂生命的一些东西，但是40多岁就多了一点点，那可能随着慢慢变老50、60可能还会有更深的体会。所以这条路吧可能就给了我们自己一个比较清晰的路径， 就让自己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然后不断的在研究。
所以您创业十年到现在啊，您讲了很多这些，我觉得听了都非常让人动容啊。您觉得这十年是不是越来越多找你合作的讲方更能够明白您的这些主张，所以他更愿意跟你一起去实现这些主张？
其实并没有我感觉还要再等十年
为什么还要再等十年呢？
打个比方，我们好些方案是我们十年前做的方案，但是现在可能能看到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绿色呀，一些这种自然材料啊等等这些方式开始被一些大牌的建筑师开始创作出来，大家开始追捧，哎，这个东西是一种方向，是一种可能性。但其实可能在十年前我们就已经在工作室做过原型的这种尝试了，包括可能这些东西都会对行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就目前来讲，这些东西还没有被普及到，而且我们自身客观来讲也没有到 masterpiece 的那个状态，所以说也没有业主或是会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说让我们去做一个非常大胆的非常创作的。但如果找 Foster 说我们可以这么样搞，他就会买单，但是找到我们的时候可能他还是不会相信我们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也说建筑师要承担的责任也好呀，包括建筑师要面对的这些，就是要走在黑暗的巷道里，但是你的眼前要有光吧
是不是就设计的好惨呢、啊、
感觉好像是在不断的妥协的过程当中还要不断的去坚持您的信念的这种。
如果你不坚持你就什么也不是了，你的这一生可能就无所谓了，所以肯定是要坚持的。
是，有没有发生过发现你的设计图其实是在什么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就给人偷了，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个咖啡厅做完的时候，我经常倒不是我发现，而是各种朋友给我发截图就是尤其我们那个红坤呐、包括那个红咖啡啊、尤其早几年就是各种朋友到各地看到说，哎，大勇这是你们的、那个是你们的而且有的在我去智利机场出差我都能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咖啡厅做出来然后在意大利也能看到一模一样的一个咖啡厅就做出来。
我觉得你应该到各个地方啊，站在那个 copy 你咖啡厅的前面拍一张自拍然后收集起来。
不是，你去那边躺一躺然后感受一下是不是跟你的是有区别的，你说对。
但换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特别欣慰。就是说那你说设计师的价值是什么呢？难道只是说服务一个人然后你赚了一笔设计费吗？我觉得那稍微可能是局限了一点。那如果说我们能像医生一样，像其他的职业一样，能够为社会为大家的生活提供一些新的 solution， 提供一些新的原型和可能性的话，大家能够自己操作，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师。你不在了，你的影子还在，或者你的声音还在风中飘是吧？我觉得也挺幸福的。我觉得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好了。
而且表示就是您的设计被人 copy， 就代表大家对你的设计的喜爱跟认可，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去 copy 你的东西。
如果只是一个人 copy 我应该会很生气，但如果有很多人都在 copy 哇，幸福死了对吧？
所以你看到全世界各地你都看到，
我觉得这就反过来印证了一点，说我们的坚持是正确的。是有意义的。
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疫情这三年有没有影响您在建筑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些基本的设计的理念？
结论是有影响，而且对我们自己坚持的东西更加的确信了。然后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疫情让大家生活都很焦灼，然后也都重新面对了这种自我和死亡和生命，很多很多命题。疫情之后现在的一切又都恢复到正常的时候，人们应该是更加珍惜了吧。然后也会更加在乎自己的这个环境啊，包括自己的健康啊等等。那我们一直坚持做绿色建筑的初衷就是为了创造一片健康的空间，让人幸福的生活。那这就说明社会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让大家换一个角度重新意识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可行性。所以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更深入的去把绿色居住空间 去深度的做一些研究，然后把我们自己这些年的一些作品做一些梳理，
嗯哼，
然后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机会，让它用一种真实的项目的状态去呈现出来，
嗯哼，
去给大家体验吧。嗯，
希望国家这个2030碳达峰跟2060的碳中和，
嗯哼，
而且这次两会其实 ESG 被拉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所以您未来十年应该会很忙。
就希望你可以更多更多好的项目能出现的。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的鼓励也是我们坚持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些给养。
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我觉得大家对建筑设计师是有一种崇拜，或甚至是一种甚至是幻想，就觉得哇，这是一个高大上的行业哦，然后你们每天都做大项目，肯定是有非常多的收入啊等等的。我很感谢你今天跟我们把我们拉到地面，就是说其实是辛苦的，但是这个辛苦呢是有一些坚持，而且我们看到你的坚持不断的在落实。今天透过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你是真的有在想这片土地，然后你是真的想用你的建筑设计把这些土地的一些很棒的人文跟生命的东西给串在一起。所以呢，我非常期待你有更多的作品。
怎么讲呢，我觉得如果是从生命的角度看，就这件事情，尤其像所谓生态也好，绿色也好，这个方向它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事情，它是一群人，也是一个时代。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边可能就只是一片叶子而已，或者说我们即使自己不能做得多么的光鲜，但是像有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后面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建筑师，他们经常有在哈佛的呀，在国外大学的呀，回国就来我们这里边来拜访，包括他们给我们写邮件，就说他们的教授让他们研究我们某个项目，然后他们的老师为他们推荐我们 studio 的东西，让他们好好去研究学习，我觉得就是有年轻人受我们这种影响，去选择这个方向，我觉得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和做这件事情，那可能我们慢慢的腐烂掉了，变成了肥料，变成了土壤，然后滋养了未来成长起来的这些人，那就可能这就是一代一代人的这样的一种意义和价值。我觉得如果有很多人受我们影响，慢慢的把生态坚持下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才是真正生命的本质的意义。它是一种新陈代谢，是一种传承，它没有谁要独占资源，所以说少就是爱嘛，就是我们自己少一点也无所谓，但是能把这个爱传递下去。
嗯哼，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职业是高大上的职业，或是光鲜亮丽的职业，而是应该回归到这个职业或是在做的这件事情的根本。你根本是在做什么？你是想要影响什么？你是想要留下什么样的故事也好，历史也好？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听友如果对建筑设计这个方面有兴趣的，希望这一集的节目给到他们一些参考，还有一些灵感，然后如果你这还有继续招人的话，我们的听友也可以跟你联系。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我们这里对建筑对绿色对生态有兴趣的小伙伴，我们永远是敞开的，希望大家加入进来。
谢谢大勇，谢谢王一，
谢谢大勇，
拜拜，
谢谢谢谢。